安禄山举行造反宣誓。由于他是个粗人，心里怎么想的嘴就怎么说，因此说了个驴唇不对马嘴。金高尚给他一提醒，他忽然想起来了，原来昨天晚上啊，高尚给他腻了个词儿，他反复的背了十几遍，刚才一高兴把词儿忘了，现在呢又想起来了。安禄山重新振作精神，清了清嗓音，全体三军将士们，我安禄山受朝廷大恩，加封为平卢节度使，兼任范阳河东节度使，又是东平郡王、河北采访使，可谓皇恩浩大。我之所以有今天，全是三军弟兄们浴血奋战的结果。我安禄山好了，也忘不了大家，咱们同甘苦，共患难，荣辱与共。如果我说话口不应心，临危不得善终。安禄山说到这儿，又想了想词儿，接着说：我大唐朝乃是世上第一的强国，国富民强，太平乐业。可是近几年来，在朝廷当中出了个杨国忠，此人臭名昭著。那杨国忠把持朝纲，上欺天子，下压文武，悬秤卖官，把我们这些边防战士根本就没看在眼里，克扣我们的军饷，克扣我们的粮食。我大家在此替他玩命，他拿我们当成了奴隶，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人不除，咱们大唐朝的天下就好不了，你我咱们大家就死无葬身之地。本大都督奉天子密诏，其实啊，他这是编的，是高尚给他出的主意，哪来的密诏啊？为了骗大家的信任，安禄山从怀里头把那份假诏纸拿出来了，举过头顶向大家晃了一晃，接着说：奉天子密诏，率师进京讨贼，释出杨国忠以清君侧。弟兄们，这可是皇上的旨意，你我大家必须不折不扣的一体执行，希望弟兄们能听我的号令，斩尽杨氏一门，清除国贼，以谢天下。当兵的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大伙一听，闹了半天，这回不是上东北去打仗，也不是跟契丹和突厥人开战，而是南下跟唐军作战。这不耗子动刀，窝里反了，自己人打起自己人来了。可是有这么种想法，谁敢说呀？大都督说的明白，这是奉了天子的密诏，究竟那上怎么写的，谁也没看见，那就听喝呗。因此将士们、军兵们都静静地听着。安禄山接着说：现在天气寒冷，本大都督体恤大家的艰苦，每人 发年军衣两套，钱十吊，肉五斤，酒五斤，众位放心，只要你们能听我的话，我安禄山绝不会亏待你们。散会之后马上就发放，不得有误。大伙儿一听啊，这才叫捞干的，别的我们都不管，有肉吃，有酒喝，有钱花就行，撑饱肚皮，这是真格的，管打谁呢？多数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安禄山讲完了这套话，由众将陪着走下将台，开始阅兵。哎呀，等走到八千叶落和队伍的头前，他一看，真整齐呀！这支军兵由大将蔡希德统帅，真像刀裁斧剁的一般。安禄山看在眼里，喜上心头啊，心说这可是我的资本啊，拉出一个来能顶一百。他回过头问孙孝哲，儿啊，你看军容如何？回弟弟，军容煞是整齐，我的叶落河你还满意吗？太满意了，从古至今就没有这样的队伍。说得好，严军师，严庄赶紧把马一提，凑过来。都督，你过去给我讲过，说霸王项羽有八千子弟兵，项羽打过江东去嘛，就凭着这八千人才创开的天下。我看他那八千子弟兵赶不上我的叶落河，可惜我跟楚霸王没生在同一年代，假如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相遇，我在叶落河准保能杀他个片甲不回，你信吗？
信，太信了，大都督比喻的极其正确，佩服佩服。
这个严庄啊，专门能够献媚取宠，溜须拍马，这才博得安禄山的欢心啊。这安禄山一听也捧腹大笑，简短解说，他绕场三周，检阅完这军兵，又重新回到将台，把鼓槌吵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又勒了一顿鼓，他觉着热血沸腾。这时有人给他满了三大杯酒，安禄山郑重其事，把头杯酒举过头顶，弟兄们，为了祭奠死去的英灵，超度这些为国死伤的将士，这杯酒我敬天。他把酒轻轻泼在地上，他又举起第二杯酒来，为了预祝我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杯酒我祭地，轻轻的洒在地上。他把第三杯酒拿过来了，为了预祝我们大家未来过上美好的生活，事事如意，开市大吉，我把这杯酒喝了。安禄山一扬脖，把这杯酒喝了。喝完之后，他吩咐一声：“来呀，众位，听我的号令！这可是关键时刻，上百员大将刹那间全瞪圆着眼睛，听候调遣。”哗！安禄山往左右看看，高秀岩听令，末将在。高秀岩那也是安禄山的大将啊，跟随他十几年了。我命你
率铁甲兵两万出阵伍攻朔方诸郡。
万达友
马上点兵出发。
遵令，张道如听令。
在，
我命你
走云中取太原，下蒲关直出陕北。
万达友
遵令。
史思明听令。
在，这史思明跟别人不一样，安禄山对他十分尊重，他拍拍史思明的肩头，
老弟，
这一次我率兵出征，家里的事儿就委托给你了，
我命你精调河北诸郡，把家看好。末将遵令。
安禄山又往左右看看，张守忠田承嗣听令。
在，
在，
本都督
命你二人为前不正印先锋官，率领三千叶落河二万铁甲军，封山开路，遇水叠桥。
万难有
遵令。
遵令。
崔千耀
在，
我给你大兵一万为左军。
是。
蔡希德
在，
我给你大军一万为右军。
遵令。
吴令勋
在，
我给你大兵一万殿后。
遵令。
安禄山说，本都督要资统中军五万，支援各路，现在就给我即期出发。
都督要令，即大旗了。
啥叫即期呀？
开刀杀人。
时间不大，就见刀斧手推了一大群了，其中有告发安禄山的那个闵山，唐玄宗不是说过吗？叫安禄山处置，安禄山把他带回来投入死囚牢，就等这天。就见这小子脸是豆瓣绿，眼窝深陷，迈不了步，是被两个军兵把他拖上来的。第二个就是那侯庄杂货铺的掌柜的杨国忠派的雄武的间谍，他直接跟闵山联系接头，闵山被捕，把他给供出来了，因此他也被捕了。打得皮开肉绽，左腿还当啷着，也被人给架来了。除了他们俩之外，还有一些就是闵山和侯庄手下的爪牙，一共六个，这就八个人了。在后边还跟着一位官长，哎，这官还不善，不用别人拖，迈着大步噔噔噔噔噔来到将台之下。此人满脸是伤啊，门牙都没了。有很多人不认识他是谁。书中代言，这位官长就是太原尹杨光穗。原来他是杨国忠的当家子，经杨国忠的荐举在太原当了大官。太原尹那是最高的行政长官了，但是杨光穗颇有骨气，说这话在几天前，安禄山盘算来盘算去，就想到杨光穗头上，心说他坐镇太原，又是杨国忠的嫡系，我不可不防啊。就这样，他派李珠大将高淼以给太原送军衣为名，把城门给骗开了。杨光穗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就被人家抓了俘虏，带到雄武城。现在安禄山一看祭旗的人全都到齐了，脸上发出一阵的狞笑。
来呀，临死也让他们喝得迷迷糊糊的。开始，
有人用大海碗端来的烈性酒，不管你喝还是不喝，捏着鼻子给灌下去。这时几十个刽子手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每个人都光着膀子，身披着大红，手中拎着明晃晃的板斧和鬼头刀啊。 俩架一个，俩架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架到都旗之下。
安禄山微微一点头，但见刀斧齐举，九颗人头落地，鲜血喷洒到旗杆上和地上，
这就算祭了旗了。
祭完之后，安禄山把令旗一摆，是点炮出发，咚！旌旗飘摆，鼓声震天。这只屠杀人的刽子手出发赶奔中原了。天宝十四年十一月，神州大地出现了空前的大屠杀，人们的灾难降临了。单说安禄山即刻乘马回到府里，他盘算盘算他个人的事儿，他一想，我带着谁去呢？哪位夫人跟着我呢？康氏已经疯了，坐车找他儿子去了，现在生下个段氏，哎呀，不能带他。段氏长得倒挺好，这个女人太彪。安禄山一想到段氏就脑仁疼，哎，最理想的嘛还是孙孝哲他娘孙母，
对，带着他去。
他刚想传令，这时候段氏啊找到门上来了。
大都督，我都准备好了，你带着我走吧。
夫人，这是随军打仗，不能带着女眷。
待着你的吧，哪回你出征不带女眷呢？你找什么借口啊？都督，你带着我也得带，不带我也得跟着，这回我跟你形影不离。
安禄山知道他的性格，这个女人一旦把你沾上，甩都甩不掉，最后没办法，这才点头答应。段氏又说，那么咱儿庆恩呢？
哎，让庆恩也跟着我去。
那你给他个什么官啊？
这
庆恩还年轻，不能独当一面，这样吧，就叫他当个禁军的头领，给我保镖。
谢谢大都督，你真心好。
这段氏真不简单，他早都盘算好了，我当皇后，我儿子当太子，我们娘俩呀是不能离开你了。咱们简短结束，把家务的事情也安排好了，由史思明接管。安禄山这才率兵出发，高尚严庄紧随在他的身后，前呼后拥出了雄武城。哪知道没走三里地，军队停止不动了。
嗯，大军为何不动？
时间不大，探马兰奇回来了，启禀大都督，身商代表要求见都督。安禄山把嘴一撇，什么他妈身商代表，他妈算个屁，拦住我的码头，耽误我的事情，论理当斩。他刚要说这话，高尚把他拦住了，趴在他的耳边说，都督创天下的明君，必须会收买民心呐、啊，民乃根本也。如果把老百姓给得罪了，是没个好啊。既然身上推出代表要求见都督，你应该礼贤下士。
嗯，听你的。
其实高尚说的非常正确。安禄山把马往前一提。往道边上一看呢，果然站着一百多人，穿什么衣服的都有，主要都是有钱的，念大书的，河北的名士。这些人当中有个总代表，姓李，叫李克。这位老先生104岁了，
是河北著名的大书法家，
他有个徒弟叫颜真卿，这颜真卿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书法家呀。而且这李贺为人耿直，在河北称为名士。
安禄山一看是这老头，不敢怠慢，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假装成礼贤下士的样子，冲这些人一抱拳：“
哎呦，各位，哈哈哈，禄山有礼了，
参见大都督，参见大都督。”众人礼毕，退在一旁。李老先生带笑开言：“大都督，突然用兵，真是小民不解呀。往日都督用兵都奔西北，今日因何调转队伍，赶奔南方？不知都督前去打谁？乡亲们十分挂念，因此派我前来询问。”
哦，老先生，请你转告父老，这次禄山领兵南指，乃是奉了天子的密诏，要清君侧，入京讨贼。
哦，敢问大都督，您清的是哪一位？
杨国忠。老先生，您没听说吗？就是那杨玉环他哥哥，这个王八蛋，把赤朝纲，玄秤卖官，上欺天子，下压文武，祸国扬名，罄竹难书。这次我主要是奔他，我要把他清除了，重整朝纲。
都督，如果光为一个杨国忠，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我还小呢，活到104岁了，从我懂事的那天起，中原就没打过仗啊。都督突然进兵，惊扰了百姓，你心何忍呢？再者一说，大都督身为三镇节度使，又是东平郡王，我想用本章就可以参倒国贼，又何必动武呢？
安禄山只好把火压下，勉强在这应酬。
老先生，您资之外不知内，资之表而不晓里。
禄山此次进兵也是迫不得已，再者一说，圣命难违呀，我也有我的苦衷。现在行军十分着急，我抽不开身跟大家详细解释。
老先生，请各位理解禄山，回头再见，
回头再见，
失陪了。说着话，他飞身上马，把马鞭子举到空中，啪，是继续往前走。